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于复原力的心灵问答。我看了很多同学提出的问题，我非常的心疼大家在人生的路途上要经过这么多的苦。我自己呢也是这样子一路辛苦跌跌撞撞走过来的，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啊。我刚刚录音录到一半，然后回去听我的声音，觉得我好像有点沉重啊，可能真的是看到大家的提问，我就是觉得难过。真的很希望我们这个世界上多一点人能够更加的快乐，所以呢我尽我所能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看待自己幸福快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每天像机械似的忙忙碌碌的过生活，嘴巴上说我要幸福快乐，可是你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没有在朝着让自己更快乐的方向去做。比如说听我的这个语音，很多人觉得很有疗愈的效果，但是只能获得暂时的疏解，真正你自己的生活，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需要你真正的去放手，去改变，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人生观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小时候父母对我怎么样，现在我的婚姻当中又怎么样，然后我的孩子又出了什么状况。我觉得如果我们始终看待人生是一连串发生的问题，而且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被动的承受接纳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这段人生就是很苦的。最近我看那个电影《头号玩家》，其实之前我也有跟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游戏人生的这个看法跟观念。那我自己越来越活在这种状态里面，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场，我是来玩的，然后呢所有的这些现有的条件都是我自己决定的。虽然有些东西我不喜欢，有些我给自己设置的这个限制啊，或是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喜欢，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去通关斩将的去过关，去克服它。那这是游戏的精髓所在。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然后大家来提问，我自己感觉我像是那个写攻略的人，给攻略的人，就是人生游戏我玩过，也正在玩，但是呢大家玩得不开心，过不了关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些攻略。那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攻略带回去要实践。你想，如果你在玩一个那个电玩游戏啊，你就来看看攻略，可是攻略上面教的东西你回到游戏当中完全都不用，好像这个攻略的学习跟你人生是两回事。那这样的话，你想你的游戏成绩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这个听我的讲解攻略，同时呢也认真的回到生活当中去实践啊。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复原力不够好，然后我讲的那个五个阶段，很多人觉得反反复复的，其实这没有问题。我刚刚说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一个大方向，一个大前提。你感觉自己在很悲苦的在这个世界上爬行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翅膀的，你只是没有用它，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游戏。然后当你把这个自己人生快乐的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赋予自己的有力量，然后呢在人生当中你就会去搜集各式各样的道具工具来帮助你过关斩将，是不是？那像也许我这个课程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道具，你听了以后更有力量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挫折各种困难，然后呢能够过关，能够得分。好，祝福大家都能得分。所以玩这个游戏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注意力哦，不能放在那些阻挡你路的那个障碍上面。比方说游戏当中出了一个大猩猩，它挡了你的路，你就研究，哎呀，这个猩猩有多高啊，有多重啊，它为什么要来挡我的路啊，它这个喜欢吃什么呀， 我丢给他吃一些东西，然后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这个大猩猩可不可以去挡别人的路呢？为什么要来挡我的路呢？如果你一直在研究这个外境外向，然后注意力放在这个大猩猩上面的话，你没有在增加自己通关斩将的能力，对不对？你应该看，哎，这个大猩猩有什么漏洞，它有什么缺点，然后呢，我自己应该增加什么样的内力，或是用什么样的道具工具，我才能够闯过这一关，把这个大猩猩给赶走，这才是我们面对人生应有的态度。但是提问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在问啊，这个事情这个人，我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你能够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身上，怎么样把注意力多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你每天真的都在想些什么，你有花多少的时间静心陪伴自己，你每天对待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怎么样，如果你总是睡眠不够，总是吃那些垃圾食物，或是让自己有一餐没一餐，饥一顿饱一顿的，你就在虐待你的身体，你身体一不舒服就影响你的情绪，情绪不好立刻你的想法也会变得悲观，这个是一连串的这种恶性循环，你的想法悲观消极以后呢，也会连带你的情绪更加的低落，然后身体也会因此而更加的不舒服。所以说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每天在那里焦虑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办公室同事怎么看待我，然后跟小孩子的这个关系，跟这个亲密伴侣之间的关系，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对这些事情的依赖和关注尽量的收回来，然后把这个注意力是我们人生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资源，所谓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我这样子舒服吗？我这样快乐吗？我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个难关？我怎么样才能够不感觉这么糟糕？你知道感觉糟糕这件事情对很多情绪比较大的人来讲是真的是个事儿哈。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是一个情绪比较大的人，多愁善感的，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把我的身体弄好，多吃一些悦性食物，就是吃的让你会愉悦的食物，比方说就是有机的啦，然后一些营养的营养品啊，然后少吃那些油炸的啦，太油腻的啦，或者是肉类啊，这类东西真的会让你心情比较愉悦。同时呢，你要到大自然去，你跟树跟太阳跟这个日月星辰有所连结的时候，你的心情也自然而然会好。如果你每天就花时间坐在这里东想西想，那肯定你的情绪就越来越纠结。所以说大家每天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你有多少的这个努力是在让自己愉悦的？让自己愉悦永远不是去修正外境，永远都是看到说我内在哪一个创伤，我有什么痛苦这个被触动了，那其他有这样子痛苦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样走出来的呢？我愿意去学习，我要打开自己，我愿意承担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今天还在微博写了一句话说，愿意认错和这个看到自己问题的人，他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改变，对吧？如果你觉得都是别人的错，然后你是很无辜的，都是别人害你的，你永远没有办法成长改进，那你永远在修正外境，就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呢，我跟大家其实分享了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每天多花一点焦点和关注在自己身上。你说呀，我孩子不好好学习呀，怎么办呢？我很跟他又叛逆啊，他爸爸又不好啊，离开我们了，我怎么做呢？其实与其去忧心你的孩子，你不如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每一周我要练三次瑜伽，一次要至少一个半小时，你就练几周以后，你看你的心境是不是会改变，然后你的心境改变以后，你发现你那孩子不言而叫。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快乐的妈妈，真的，我发现快乐的妈妈即使她不识字，她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要她快乐，她教出来的孩子都是倍儿棒的，都是绝对是一流的。 所以说自己的快乐幸福真的好重要。我们有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快乐呢？那像比如说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的一些问题显示了其实你非常不具有自信，怎么样才能有自信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什么样的资源，你来玩这个游戏现在手上的素材有什么，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是公平的。比方说你说我不能够住特别舒服的房子，特别大的房子，可是你知道阳光每天照下来，微风每天吹拂过来，他不会在意说你是谁我就不吹你的脸了，然后太阳也不会在意说你不够好所以我不照耀你。那这些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宇宙的这些东西，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们内在的情绪是一种振动频率，当它失调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这些悦性的、优良的、能够使我们愉悦的大自然的振动频率多连接。我知道我应该多说一些，哎呀，你怎么应该跟你老公说呀？怎么面对你爸妈？怎么面对孩子啊？可是这些技巧，亲爱的，我跟你说了以后，你回去如果还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你还是一个放不开的人，你学了这些技巧你也做不到。那相反的，如果你能够让自己自信、快乐、愉悦，那么你不用学这些技巧，你都完全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这个爱人，以及公司的同事还有孩子。我还是回答几个问题吧，让大家觉得有被我看到哈。这位朋友说，亲密关系是我们生命中必修课，不知为何日常相处中对方总是有钩子勾到你，如何处理钩子的痛楚呢？一段关系如果失去了信任，是否就可以选择放弃了？我是希望自己，因为我自己离了几次婚嘛，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婚姻尤其是有孩子的状况之下能够尽量的去维系。不管怎么样，有钩子勾过来就表示你身上也有一个钩子与它对应，才会被它勾到，否则是不会被它勾到的。那被它勾住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我是不是放太多注意力在他身上了，我是不是把取悦自己的责任放在我的爱人身上，要他来取悦我，要他来不惹怒我。那我自己呢？我为我自己怎么负责呢？我怎么样让自己的抵抗力更强呢？我怎么样让自己的钩子能够脱钩呢？那这是我们每天应该注意的焦点。所以我说，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这个让自己更加的愉悦，让自己更加的轻松，还是说在跟对方这个纠缠？这个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像我们嘴上说的，我们真的想要幸福快乐的话，你就会去做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不是真正的想要幸福快乐，他们只是有一点泛滥，愿意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性行为模式惯性去做事，而不愿意改变。那他说，生活中如果出现这个什么情感依赖、情感出轨和伤害，也是一门功课吗？这当然是功课了。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就是小时候觉得父母不爱我们、背叛我们、剥削我们应有的权益。那长大以后呢，我们会不自觉地创造同样的情境来让自己去经历，好让我们有机会在现在我们拥有这么多资源和支持的状况之下去修复这个创伤，让我们不再为此所苦。可是很多人他还是宁可就是出轨了就不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呢避开这个功课。其实你的这个创伤就没有复原，功课也没有学会，可能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情形。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不要逃避，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好好的去修整自己。那我刚刚讲的修整自己的方法，真的就是要关爱自己，每天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灵的休憩的地方。我看了头号玩家，我就觉得他们那个虚拟世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真实的世界，然后他们那个真实的世界呢，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我每天把房门一关，自己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头的那个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我要做的就是把我真实的世界弄得美美的、善善的、好好的，自己很开心过。然后呢，当我要到外面的这个虚拟世界跟别的人交流、说话、做事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来玩，那这个关系和态度 互动的方式都会差很多很多了哦。还有就是有些人问喜欢要求男朋友做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标准，这很正常啊，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你会把注意力焦点都放在外面，去要求别人给你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我修了这么多年，就是到这几年一个人单身学会独处了以后，我才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功课学会了。就是每次看到我对别人失望的时候，其实都是我把过多的期望放在对方身上，希望他来让我愉悦，希望他来让我满足，这是永远没有办法自我负责和成长的。所以大家不断的练习吧，不要难过。一开始可能我们都在喊口号，可能我们在自我感觉良好说这些，实际上做不到，可是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情境让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必须要做到为自己的情绪和快乐负责。有些人说我被爱人伤害了，感觉不会再爱了，爱无能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其实你的爱无能不是被你爱人伤害而勾起的，而是以前就是因为父母可能都不够爱你，你不觉得自己被爱，所以你感觉自己爱无能。其实我就说了，我们生命当中你聚焦在哪个地方，你就会看到什么东西。比方说你老觉得自己不被爱，那你就会老看到你是不被爱的，没有人爱你的。如果你老觉得自己是被剥夺的，你就会发现生命当中就很多人老欺负你，老是对你不公平，老是让你受委屈，那这就是一个人的焦点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现在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就会说哦，这个你又觉得自己委屈了，别人没有好好这个善待你了，那你现在就要想一个很多人善待你的例子啊。我感觉一的话，我就要找出别人善待我的例子的十来去对冲它。就比如说我觉得别人一对我不好，然后我就要找到十别人对我好的地方，就不断的训练自己的眼界和观点去看待这些生命中你拥有的美好的事物。我真的跟大家掏心挖肺的说，这绝对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因为我真的看到太多的例子，就是当你注意力不在那块的时候，然后你聚焦在另外一块比较正向的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会把那个正向的东西放大，然后逐渐逐渐就改变了自己悲观负面喜欢钻牛角尖的个性。那另外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放不过去的坎儿哈，比方说孩子，我们老觉得孩子一定要怎么样哦，孩子的作业要好，学习要好。我就从小我就不在意孩子的学习和作业，我从小就让他们知道作业是你的事，这个学习成绩是你的事，跟我丝毫没有关系。所以呢，好也好不好也好，你做得了也好做不了也好，跟我无关，所以你要自我负责。所以我们家两个小孩从小都非常自我负责，他们知道功课这方面妈妈是不会管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己扛起责任来把自己的学习弄好。那我就很轻松啊，我们那个母女母子关系也很好啊，就是因为我不在意。那像我以前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我的那个公婆我一直是蛮在意的，而且是想尽办法想要对他们好，所以呢难免就会有一些冲突局语，因为我在意嘛。可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觉得看待公婆关系就看待我跟小孩子的作业学习成绩看法一样，就是公婆开不开心好不好，然后跟他们亲不亲密与他丝毫没有关系。他是很自我中心的，当然因为他老公也很爱他，他有这个条件。但是我就觉得哎，我这个好朋友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一点呢？对吧？当然我不能太忤逆自己的这个天性本性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可以向他学习，就是不要那么在乎别人的这个喜怒哀乐，因为我会有这个不自觉想要讨好公婆的这个倾向哈，所以公婆不高兴我也会不高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其实跟我的公婆无关，对吧？那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修正。还有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看重亲密关系，我也去看了很多其他人他们看待亲密关系的方式，就那么的淡薄，你知道，淡淡的， 然后，所以当你没有那么在意对方的时候，你们俩的关系就会比较好，相处起来也比较好。那这也是我学到的课题。但是因为从小看那个琼瑶阿姨的书看多了，所以呢，会觉得爱情就是要轰轰烈烈的，而且还要特别悲情的、悲壮的，那才叫爱情。是经历过一段这样子，这个凄风苦雨又非常惨烈的爱情之后，我就明白了，其实真正的好的亲密关系是细水长流的，可能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那如果你在亲密关系里头不是要求那么什么心意相通啊、灵魂伴侣啊，你要求不那么高的话，然后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愉快，而不是让亲密伴侣让你愉快的这个焦点上的话，你真的就会在亲密关系上面有大幅的长进。那在父母关系，我也是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以前我的父母关系也比较紧张，我爸爸是倾向于非常要我的关注，非常要我的爱，以我为荣，然后我母亲是非常非常的控制我，她同时以不认同的方式来操控我。那之前呢，我也是跟他们关系时有一些问题啊，局域。可是这些年来，我觉得我自己的努力哈，越来越放下我的父母了。真的，我觉得父母你们的这个喜怒哀乐，我真的没有办法扛在肩膀上。所以呢，你们就最好自己要开心。但是我该做的事情呢，我还是会做。我当然常常打电话给爸妈，也是尽量每个月都回去看他们。我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奉养他们，奉养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可能为你们牺牲太多我自己的人生，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在情感上其实我就没有那么依赖父母啊。当然因为我的爸妈很爱我，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没有感觉到缺失，可是他们小时候的确也让我感觉到不被爱、不被重视、被剥夺的感觉。那个感觉我其实是在亲密关系里头去作、去发挥啊，去觉得对方不爱我，然后剥削我什么的这种事情，结果真的碰到一个超级剥削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创造的实相，自己经历过之后现在看到就觉得说 OK， 其实所有的事也都是我自己的责任，我把自己修好了，我没有这个那么强烈的一个需求和需要的时候，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日子真的是云淡风轻般的美好。所以就是像我今天一开头跟大家说的，我真的好希望大家能够过上我想要大家过的生活，就是能够关爱自己、关注自己，然后每天跟大自然多交流，自己有一个内在很笃定的安全的真实的世界。那这样你看你的老公、父母、儿女都是其他陪你来玩的玩家，也许他们是那个大猩猩，也许不是，也许他们是帮助你过关斩将的那些助手，但是你至少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的态度去看待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最近很喜欢说一句话叫举重若轻，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要那么严肃，不要那么认真，不要那么沉重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你越轻越好，把这个事情看得越轻越好，那你自己内在也就越来越轻，就不会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比方说有一个同学问，我就是受小时候原生家庭父母影响，多年来每天让自己生活在紧张、压抑、小心翼翼、讨好别人、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后来就得了抑郁症。这个同学其实从你讲话的这个语境，我就可以知道你还是生活在那个怎么说受害者的模式里面，你没有为自己负起责任。什么时候你能跨越那个大坎儿？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我就要好好做我自己。那从哪里开始呢？你也问说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每时每刻的安心活在当下，不被情绪困扰。那么你就是每天要找时间独处， 因为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受到别人能量场的干扰，会不自觉的去看别人的脸色，你就没有办法修炼自己，增加自己内在的肌肉。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找时间独处。独处的时候做什么呢？你就坐在这里陪伴自己，看你脑袋里头在想什么，然后告诉你自己说，我现在自己一个人独处，我拥有什么样的资源，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快乐。你去看看花，看看大自然，连接一些艺术、音乐，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画画，唱个歌，或是做一些手工，反正你要能够跟自己好好待着，取悦自己，看看书，反正就觉得，哎呀，我在自己这个真实的小世界里面，我活得非常的滋养，我非常的开心。 OK， 好，现在我要到虚拟世界去了，我要选择我要戴什么样的面具，什么样的戏服，什么样的道具，让我在虚拟世界里面去安稳的活在每个当下，面对生命中其他的人。好，我讲这样大家应该理解，就是你必须创造一个自己的真实的愉悦的轻松的安宁的一个世界，只属于你自己一个人的。然后呢，它能够让我们在穿上戏服，戴上道具，去面对虚拟世界的游戏中的其他人物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心境。所以说，在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力量之前，在我们能够为自己打造一个安稳舒适的真实世界小天地之前，可能你就是要多花时间独处，多花时间去看，去想，我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拥有一个真实的快乐的隐秘的小世界。当我拥有这样子的世界的时候呢，我能跟自己更多的独处的时候呢，去看外面那些人，他们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游戏人物而已，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呢，如何这个打造自己的内在女神，拥有这些内在的力量，就是我们这一个课程所要给大家传递的。那我再三强调，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你在这些课堂上听到张导游给你们分享的攻略啊，你不可能要去一个地方旅游，然后你就听听导游讲讲攻略，然后自己去旅游的时候就把攻略全部都抛开了，完全不管。那你在旅游过程当中虽然会有一些惊喜啊，也不错的，但是呢，可能就是在效率方面，在各方面，如果这趟旅程是艰辛的话，是面临挑战的话，那你又不听攻略的话，可能呢，这趟旅游走起来就不会那么的开心了。还有一个学员，你的生活的戏非常精彩啊，说被前夫凌晨持刀劫持50,000，然后你现在自己要管教一个7-8岁的女孩，那由于你跟他爸爸关系紧张，孩子他的确会出现一些退化行为，叛逆、倔强、退缩。你说作为母亲的我应该如何一个人带他走向世界？其实不是说你一个人带他走向世界，或是你跟你一个有爱的老公丈夫就能够带孩子走向世界。教养孩子最好的方式永远都是以身作则。你是怎么面对世界的？你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抢劫的前夫，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些都在教导你的女儿怎么样去面对她自己的世界。所以我就说，你可以给你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个快乐的自己，笃定的自己，自信的，沉稳的，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生命当中你能够很有自信的面临生活中的所有的挑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也愿意认错，愿意看清自己的问题，承担自己要负的责任，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那个好像行为失误的对方身上。那孩子就是在学你的一言一行，不是学你跟他教导的东西。还有同学问说，父母就是不爱他，一直否定他，而父母也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怎么样去复原自己？我是觉得，如果你真正有一个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在里面活得非常的安稳，非常的舒适， 当你出来面对父母，父母会说，哎呀，你看隔壁人家怎样怎样，哎，你看那个你表姐现在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可以完全一笑置之啊。对啊，像我爸爸有一次就跟我说，你的这个学历才是硕士啊，人家都去北大拿博士了，你应该也去拿个博士。我就跟我爸说，我觉得硕士挺好的呀，你要读博士学位那是你想要，那你自己去读一个吧，呵呵，我不想读，跟我无关。所以就是举重若轻，就是这样子，人家一把刀砍过来，你轻轻松松的就划掉了，就不接招嘛。你想要我去读博士，你想要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要按照你的方法去过生活吗？我觉得我这样过得挺好的，所以亲爱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我这样过得挺好的生活的实践和态度，对吧？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笃定的生活的实践和态度，就我所谓的那个真实的小世界，谁能犯得到你呢？别人对你说的这些话指手画脚指点你该怎么过人生，你都觉得好可笑哦，因为我自己在我的世界里面过得很开心啊，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能够非常归于中心的去面对你的亲人对你做这些多余的要求的时候，他们会自己知道分寸往后退，但是你的态度不是去伤害他们啊，那你也不能说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过得很开心，所以我完全放弃对家人的责任以及对他们的关爱关怀，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过得真的很开心很笃定的时候，你出来看到这些亲人，你会愿意把你的爱给他们分享，你会愿意有耐心去面对他们，你会愿意更多的去包容他们。所以我们说看一个人修哈、成长啊，到底修得好不好，是看他跟他周围最亲密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自己修得很好很高兴，周围的人确实很痛苦的话，那你八成得了精神病了，因为那些精神病人他们很开心啊，半夜突然想起来就骑个自行车去公墓，就去逛公墓去，他家人在后面狂追，很痛苦啊，可他自己挺高兴的，对吧？我们再怎么样成长，做人做事生活，都是要看到周遭的人有没有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开心呢？不是去讨好他，而是因为我做好了我自己，所以呢，我女儿会跟我一样，用一个积极乐观快乐的眼光去面对她的人生，所以我的父母会知道说，我不跟别人比较，所以你们要把我跟别人比较的话，那很抱歉，我只能让你失望了。用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周围的人学习怎么样去做他们自己，所以不但我们自己做到了，也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做到啊，这样不是很好吗，亲爱的？有一个同学说，他有一个疑病症哈，担心自己会得大病，或是父母啊，这个身体不好啊，尤其是父亲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看到母亲现在身体也不好，就很担忧。其实真的回到你自己内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私的啊。表面上看呢，我们在担心别人，其实我们是担心第一个，比如说妈妈身体不好，我们会担心失去她。为什么会担心失去她？像我如果失去我的父母，我会很难过的，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么担心，因为我没有把那么多的存在感刷在他们身上，但是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此刻人生有我的父母在，我觉得是非常感恩而且珍惜的。但是这是想到父母是正面的能量，那如果你想到那个生病的父母是负面能量的话，其实对自己对父母都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你要看到自己是不是刷太多存在感在母亲身上，你没有为自己的情感负责，其实就是说你自己的情感没有饱足，你需要别人来供给你，然后你需要一个生病的老妇人来给你情感上面的满足。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讲的你要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让自己能够在情感上自给自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自己恐病，我想这方面你可以多去探讨一下关于死亡这个议题哦。像我自己，我就不怕死，我怕活得不好，所以我很重视我的身体的保养，我就怕活得痛苦，那样子慢性病啊什么，每天被疾病折磨，所以我很积极每天锻炼我的身体，吃一些营养品，注意生活一些习惯。所以呢，你看我也是用正向的方式去面对自己恐病的这个问题哈。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正向的方式，而不是坐在那里忧虑呢？另外就是，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是一个游戏的话，你来这边玩，比如说我现在我叫张德芬，我有这样的身高体重，我有这样的外形，然后可能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换了一个造型回来了，而且可能造型还可以我们自己选，那不是挺好玩的吗？所以你可能要多去相信这个灵魂的转世之说。那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灵魂转世之说就真的存在，或是说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它可以缓解我们对死亡的焦虑的话，何乐而不为呢？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道具嘛，对吧？人让我们活得更开心、更安稳、更无有恐惧，那我们就去相信它。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生命当中有一个大目标，就是我要让自己更快乐、更有安全感、更没有恐惧，然后更安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就去搜寻各种的辅助的工具、道具、各种的这个言说，然后相信这些东西。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在探究世界真相，你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过得更好，对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目标啊？我不是说让自己过得更好就是一个最正确的终极的好的目标，我只是说既然大家都这么痛苦嘛，在这个问答里面读的就让我很沮丧，就是觉得大家怎么都这么痛苦啊，可不可以高兴一点，可不可以快乐一点？那如果大家活得这么苦，你们又想快乐的话，请问你有没有把快乐当成你的终极目标？如果你把快乐当成你的终极目标的话，你真的会不顾一切的去让自己快乐呀。但是这个快乐永远不是这个在外面的世界去修正外面的世界得到什么或去除去什么，而是张导游说的攻略里面讲的，真的是在内在里面去修炼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内在的坚实的力量，同时有一个很棒的这个真实的自己的属于你的一个小世界，那你在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的态度就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与其我们在外境外向上去纠结纠缠，我们不如啊这个回到自己的内在去，让自己喜悦。就像有一个同学说，他跟母亲没有办法相处，听到老妈在旁边叽叽喳喳，其实就是因为你自己内在的东西没有解决，你会觉得妈妈的叽叽喳喳让你恨不得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可是当你照我说的找到了自己内在那个安稳喜悦之处的时候，你再去听听看你妈妈的唠唠叨叨，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你觉得这老太婆真可爱，怎么能够唠叨这么多东西呢？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想这些东西，实在太好玩了。他人生目的是什么？他的灵魂叫他来这个世界上来体验什么？你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你的世界就翻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祝福大家能够把自己人生的游戏玩得转，继续听我们的课，然后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去实践，好吗？谢谢，祝福大家。